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十七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阿们。
好，弟兄姊妹早安。感谢教会，也感谢罗牧师，他给我这样的机会，在这个主日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所以在我接到这个任务以后，我就在思考分享什么样的题目。当我们这个月大家都知道，两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是要纪念复活节，耶稣诞生的节日。但是我们知道复活节在我们一个信徒当中是非常一个重要的节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确的教导是我们要纪念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但是这个节日你知道随着时间的变化，不管是信徒非信徒都在来享受这个节日。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个复活节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复活是耶稣基督升天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福音或信仰的根基所在。但是我们要知道真正的了解耶稣复活的意义，但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要问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这位耶稣是谁，这位耶稣是谁。所以我今天早上来到教会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单张上面就用了我们今天查考的经文，它的英文，它这个题目就想得很清楚，Who do you say I am? 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是没有搞清楚的话，复活对你毫无意义，对吧？如果说你就不知道耶稣是谁，那后面的更无从谈起。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明白无误的，必须是一个很确定的问题答案，就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不是说它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那个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今天来到我们这个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圣经，请你打开圣经到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刚才经文已经读了一遍，刚才已经读了一遍。所以这节经文的时候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谁。所以在我再把这种经文再读一遍，所以给大家有一个更清楚的印象。所以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能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主日来到你的面前查考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语是蛮有能力，你的话语也蛮有启示的。主，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日呢，你要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在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必须清楚清白清清白白地来到你的面前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主啊，我们本是无知的，我们本是不配的，但因着你的灵赐给在我们的心里动工，那我们能开口能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就求你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念， 通过我们查考学习你的话语，通过我们以这样学习话语你的话语的方式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更加能明白你的旨意，能活出一个荣耀基督的生活。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地交付你的手中的时候，求你赐福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 Amen。 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在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要复活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开始在准备给他的门徒。因为耶稣基督在知道他要走了以后，他们门徒们会面临很多的挑战。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在这个十六节以后接下的很多经文的时候，耶稣都在翻来覆去地跟他的门徒提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第十六章的二十一节，耶稣说马太福音记载，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十六章的时候，你如果我们读经文马太福音比较仔细，你就会了解到这是他的一个在地上的事工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转折点。马太福音我们知道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四福音的第一卷书，它是讲到重点是写给犹太人，那犹太人知道这位耶稣就是他们从旧约里面知道的期盼已久的弥赛亚，就是基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整本圣经都是关乎基督的事情，对吧？圣经里面的从旧约就预表着耶稣的要到来，福音书讲解了这个整个从耶稣的出生到他地上的事工，到他被杀到他复活为止。我们使徒行传通过使徒和保罗的事工把这个福音传到了全世界，所以也是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使徒行传后面的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普通的书信里面都跟我们讲解了这个，就是说有关整个的教义的问题，整个信仰基督这个教义的问题。当然我们整个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讲解了我们主耶稣再来的情况。但是你要找一个我们这样的，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马太在这方记载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是一个转折点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你们有的中文版本在这一集加了一个小标题。但是我们对马太福音前面如果了解的时候，马太福音本这个福音书的作者马太从第一章就开始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从他的家谱他就开始讲解，跟犹太人讲耶稣基督为什么就是你们所盼望的那一位。当然他后来也讲到从他的童女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对不对？这神与我们同在的地方。然后又讲到了他去埃及避难，然后又从施洗约翰预告他要再来，所有这些都讲到了。也就是说旧约福音里面的预言都在这位你们看不起眼的出生在马槽里面童女出生的这位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当然我们后来知道从耶稣出来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的时候也讲到了登山宝训，是吧？耶稣开始第一次给他教导他们的门徒，后来又行了很多的各样各样的奇迹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并没有亲口跟他们说哎，我就是你们要的那位弥赛亚，但是耶稣通过他行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对不对？我们从后面从第八章一直到前面第十二章十三章的时候都会讲到他治好了这个得病的赶鬼，对不对？同时在不同的场合用他的神迹喂饱了4000-5000人，所有的这些神迹都给他圈了很多的粉丝，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对不对？他有很大的一个 follower， 很多人这个 crowd people 都跟着他到处，他到哪里所到之处他都被簇拥。所以马太福音前面记载了他要退到海上去，有的时候他要躲到山里去。所以这就是在他的通过他所有的这些行为，所有他所行的神迹，他就在跟犹太人讲我就是你们的位。但是他们，你们知道他们有没有认识他就是位弥赛亚呢？没有，对不对？所以他就开始从第十三章开始，他就开始专注教导他的门徒，他就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对吧？他就不想跟他所谓的这种芸芸众生这些大众跟着他看热闹，就想得到一些这个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想得到一些福利的， 是不是？有什么疾病的，他给他治好了；没有吃的，他能给他吃的。耶稣知道他们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他就耶稣退后了，跟他们门徒从十三章开始就专门用比喻来跟他讲，跟他的门徒在讲。但是关键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前面在十六章刚开始的时候，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些众人，也就跟随他从加利利一直到处走的人，他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跟着他的时候，这些人他们是想的是只是看热闹的。而这些教会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们是怎么想的呢？在十六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十六章第一节，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一看，对不对？这我们回过头去看马太福音的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即便是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的时候，法利赛人也没有认为他是耶稣，对不对？是基督。法利赛人只是认为他行神迹靠的是什么能力啊？靠的是别西伯的这个魔鬼的能力，是不是？所以这一点，所以耶稣就把他们的这帮门徒带到了一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五节经文，非常简单的。但这个五节经文里要讲的问题，我这个今天讲到的题目跟大家讲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影响到我们一生的生活。不管你将来的命运去哪里，都有两种不同的结果，这是生命攸关的。所以十六章的，我们今天的这个，你们知道，可能，我们跟大家一起组织分享的一些都有几点 outline。如果你要想记住大纲的话，就是五节经文可以，刚才读了，你们已经看到是一个简单的是问候答的问题，这里面有两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但最后还有第三点呢，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给他们的确认。所以这第一个问题和答案，第二个问题和答案，和第三点呢，就一个主耶稣给他的确认。所以这个比较简单的一个 outline 给你们，如果是你们要记的话。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个十三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如果是你们在座的有没有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话，就会知道凯撒利亚菲利比是在加利利或者加利利湖以北，在高兰高地以北的北面的一个，在赫门山下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大概离加利利有25英里，40公里左右，在它的北面，它的海拔大概在1700英尺以上。这个地方为什么特别呢？这个地方是也特别的好几个地方。这个地方第一，它首先当时还不是以色列的境界一个地方，也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所以耶稣相当于把他的门徒带到一个地方去，就像我们现在教会经常办的一些，把教会的领袖长老带到一个地方去，一个 retreat， 带到他远离我们这个世俗有搅扰的地方。所以耶稣很特意把他的门徒带到一个远离这个以色列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或者说不信的人中间的一个地方去，跟他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我们中文就把它一连串的翻成这个七个字，翻成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凯撒利亚，中间还有一个分号的一个点叫菲利比。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沿海地中海边上有一个地方叫凯撒利亚，这凯撒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本来也是叫凯撒利亚，是凯撒巴。我们当然知道凯撒利亚肯定是凯撒，跟凯撒有关的，当然很多地方都叫凯撒利亚。它是在凯撒把这个块土地赐给大希律王的时候，大希律王得了给他建了一个庙，凯撒的庙。在这个庙的地方呢，后来他的分封王，他的儿子菲利比叫菲利帕的时候呢，他也把它装修了一下，扩大了一下。所以呢，他为了把自己的这个所做的功能也加进去，他就把自己的名字也加上去，叫凯撒利亚菲利比。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不要跟沿海的地方，你们去过的地方可混淆起来。这个地方当时是希腊人，是一个叫潘神，祭拜潘神的一个地方，是外邦的所谓的异教横行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耶稣很可能就把他们带到这个凯撒的神庙的拜异神、拜潘神、拜其他各种人假神的地方。我们在2019年去的地方，去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我还看到山上这个墙山的这个山壁边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拜假神的遗留的一些痕迹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的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地方。所以耶稣把他带到这个地方以后，要跟门徒要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到
当然耶稣就像我们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他是知道每个人的心思意念想什么，当然他不需要问门徒说，哎，就像有的人说，哎，今天讲完道以后看看会众对我的反应怎么样，是不是他们不会要这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个人问你，哎，你看看我们这个张三怎么看这个事情，李四怎么看这个事情，耶稣根本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但是耶稣为了准备问门徒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的时候，他先问了一个叫什么的 warm up question， 或者是一个相当于一种 chit chat，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对不对？他带了12个门徒远离这个加利利地区，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山脚下面，假神就在那，然后一帮门徒在这聚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路加福音里面或者是马可福音里面同样提到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有不一样的描述。他们有的说是马可说是在耶稣进到村子的时候，进到菲利普是凯撒利亚菲利比这个村子的时候，路加说是他在祷告的时候，就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希望你们呢就跟着我这个想象，就是说一个场景在这个地方，耶稣好像是看似有意无意的问他们一个问题，哎，能说我能指是谁？能说我能指是谁？所以这个地方他说，有的版本的翻译可能就说这个能说。路加福音就讲得很清楚，路加福音用了一个词叫众人说。如果你们读经比较仔细，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路加记载的是众人说，这个就很有意思了。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记载的耶稣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在跟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把他们分成三种人。三种人，第一种人我们可以从上往下，从地位高的来说，地位高的也就是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这是当时的以色列国的一些所谓的领袖，或者说他们是公会里面的人，他们是有权有势的人。其实这帮人是反对耶稣的一帮人。第二种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众人，现在这些众人呢，是因为耶稣的神迹，因为耶稣的这个治病，因为耶稣为他们把他们喂饱，所以呢他们跟着是看热闹的人，他们看热闹。当然第三种人就是耶稣的核心的门徒。所以当时耶稣在以色列一带做他的地上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把他的三种人。所以耶稣知道，我们刚才十六章第一节我们已经看到了，耶稣已经教导他们要防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他已经把他们这帮人已经完全排除在外了。所以但是他就在这问门徒的时候，哎，你们说这个众人说我能指是谁？他说能指这个词是很关键的，能指这个谁？能指这个地方是当时我们知道，我们刚才讲了，马太福音这卷书是写给犹太人的，犹太人对他们的旧约是了如指掌，他们必须速读。所以当我们说能指这个称呼的时候，是一个对耶稣来说非常一个特别的称呼。当然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现能指 Son of Man 这个称呼的时候，是在单一里书里，是单一里的单一里的梦见四个大兽的时候，他看到有能指的样子，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用能指这个称呼来预表将来的弥赛亚或基督。在新约里面这个称呼是耶稣除了他的名字以外的应该是第二个最 popular 的一个称呼。耶稣他自己用了大概80次，不下80次，在福音书里面用这样的一个称呼。但是有意思，这个称呼从来没有说别人称耶稣说是能指，都是耶稣自己称自己能指。这个称呼在这个地方用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读这本书的他讲话的对象都是犹太人，他们也知道能指所表示的意义是什么，是代表了旧约里面的预表弥赛亚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耶稣在这地方用能指可能有两层意思。第一个，他是表示他是谦卑的，他是完全的人、right? 他是能指。第二点更是犹太人一听能指、哦、他知道他就是指的是弥赛亚，对不对？就指的是弥赛亚。所以他说能指是谁，对吧？他说我的能指是谁。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刚才我跟他讲的，耶稣根本 不需要问这个问题，耶稣心知肚明众人是怎么想。耶稣那就如果他不知道怎么想的话，他就不可能把这个门徒带到40公里以外的黑门山下的凯撒利亚菲利比来问这样的问题，是吧？所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问他们的问题以后，他需要他们的答案吗？当然不需要答案。但是耶稣这个问题是为了 warm up， 我们刚才讲就像一个预考一样的一个问题，就像一个老师对学生考试，这是预考的问题，预考问题。 他们说，他们就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又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所以这一点就很有意思了。所以门徒嘛，就是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十二个门徒可能就是交头接耳，七嘴八舌线，哎，他们都什么？当然门徒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也知道，跟他们在耶稣在路上地上的事工的时候，他们一直在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也知道众人是怎么看这件事情，众人是怎么样看这个人为什么能行这么多神迹，哎，这个人为什么又能治病赶鬼，哎，这个人为什么讲话蛮有能力或权柄，对吧？这都是记载的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他说第一，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所以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说有人是施洗约翰呢？这一点我们要仔细想想。他说，你想耶稣施洗约翰是给耶稣施洗的，对不对？在约旦河里面施洗，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但是这就是当时想到的，他们这种就是他们对将来的这个弥赛亚再来还存在一个盼望，所以他们想这个施洗约翰他们知道是预备主的道路的。但是我们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里面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希律王已经把施洗约翰抓起来下监以后砍头了，连希律王那个吩咐王本身都会在讲，听说耶稣行这些神迹的时候，他说哦，是施洗约翰复活了，是不是？好，吩咐王他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是有一种把自己这个因为把施洗约翰杀了以后的一种，好像自己有一种负罪感，他还又活过来了。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们对认为这就是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想到他们心里还在盼望着这个，我们有施洗约翰在，他一定会知道将来的弥赛亚是谁，对不对？他们知道，他们但是他不认为是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因为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在地上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近前的先知，对不对？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也有很多人，对不对？我们也知道他的有的门徒跑到耶稣这来的时候，有的人还去问约翰，哎，你的门徒都到耶稣那去了，你怎么办呢？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记载的很清楚，对不对？所以这样他们就是有的人想到是施洗约翰的问题。但是第二点，他们又说，又有人说什么呢？又有人说是以利亚。以利亚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旧约里面非常一个重要的先知。以利亚为什么他们会想到是以利亚？以利亚也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我们在列王记里面大家看得很清楚，对不对？跟巴利的这种假神在一起这个交斗的时候，他们会讲了，而且他把天上的火也引到下面，他祷告他就不下雨，对不对？他祷告以后天又下雨。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他们说又是以利亚。当然更重要一点，我们也知道以利亚在马拉基书里面的时候讲到，对不对？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的第五节的时候讲到，神说什么？他说 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们在想，哦，以利亚可能也可能是以利亚也行了。关键还有一点，以利亚也是我们知道以利亚他是没有经历死亡的一位先知，对不对？以利亚最后是在火里面给神提到天上去的，所以他们说也可能是以利亚。那还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耶利米，这个有一点，这个好像有点联系不上，是不是？为什么想到耶稣又是耶利米呢？耶稣又是耶利米呢？耶利米的，我们知道，如果是你们对耶利米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叫做 weeping prophet， 对不对？他是一个我们中文怎么翻的？这个 weeping prophet 是哭泣的天使，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宣讲了神的话语，是叫他们悔改，将来神要审判他们。所以从这点来说，跟耶稣在地上传讲的信息也是很像的，是不是？所以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的十一节，他讲了另外的一件事情。我们在耶稣在清理圣殿的时候，耶稣也引用了这句话。耶利米书的第七章第十一节讲什么呢？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的眼中，是吧？岂可看为贼窝吗？”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后面，耶稣清理圣殿的时候，他就讲到耶稣在圣殿中也引用了这样的一句话。所以说他们这个跟耶利米也有点像。所以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我们一直在反复讲马太福音的这个读的对象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们对旧约都非常的熟悉，他们都知道这个耶稣，他们都会比较旧约里面的预言是什么，耶稣在地上又做了什么，他们是不是把两者可以连起来，是不是两者可以联系起来，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呢，他们就看到从耶稣的身上可能还看到一个以利亚的影子。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圣经里从来没提过耶稣笑，你们有没有看到在新约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说耶稣 smile 或者是耶稣 laughed， 从来没有，对不对？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这个像都是一种很严肃，很看是很慈祥，对不对？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过，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从历史上到现在画家也好雕塑也好，不管各样的东西，从来没有讲到是耶稣是笑的。所以说为什么呢？他就跟，所以当时他们就想到这个，是因为他知道神将来最终的审判是多么的这个严酷，对不对？所以他是讲的这样的，所以他们把他想到跟耶利米联系起来，或者说实在想不出名字，实在想不出名字，他们就想了一个什么，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就讲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先知里的一位，路加福音就这样说，或者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路加记载的是古时里面的一个先知又复活了。所以讲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看到这些情况，但是他们在一个之中，他们在这些都在看到这个耶稣的所有行的神迹的时候，当耶稣把这些门徒带到黑门山下来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门徒把众人的所有的想法都跟耶稣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点。他说这里面你们大家注意有没有看到问题，他们讲到的问题都是古代的先知，古代的跟将来的弥赛亚要来的有关系的人，跟着但是他们这里面没有一点点说是，或者我们用白话说，他没有一个人说耶稣是坏的，没有一个耶稣是这种就是说好像是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耶稣有敌意。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明，在当时虽然法利赛人或者是撒都盖人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教会的领袖都在通过各种的方式说这个要说要拿石头打耶稣也好，说他是靠这个比西伯的这个撒旦魔鬼的能力来赶鬼也好，所有这些对这个耶稣基督负面的东西在这些众人身上都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读经的时候看到，哎，他没有这个，他们没有任何说有人说耶稣不好的事情。但是我们从另外一点也可以看到，他们都讲这个耶稣什么 point to 过去旧约里面的这些众先知，众先知，而这众先知他们旧约比较熟悉都知道呢，他们是跟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有关系的，也就是他们还在盼望这个人 somehow 可能告诉我们将来的这个弥赛亚是谁，或者说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他就讲到这一点。他们接受耶稣基督是他有超能力，对不对？他也能有讲神的话语，又有权柄又有能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耶稣跟他们所期望的弥赛亚是完全不一样。他们希望的弥赛亚是，当时我们对这个历史背景如果知道的话，以色列是在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对不对？罗马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不管是从法利赛或者撒都盖这些教会的领袖也好，还是芸芸众生跟随耶稣享受这些社会福利的大众也好，他们对这种弥赛亚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弥赛亚一定是一个白马王子过来征服这个罗马帝国，把他这个以色列人暂时的从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的事情，能让他们天天坐在无花果树下吃这些白来的这种食物，或者说以色列的这些教会领袖可能也许在这个将来以弥赛亚来做王的地方可能谋个一官半职这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这位耶稣跟他们所期望的是完全不一样，是天壤之别，对不对？他是跟穷人在一起，他是跟税吏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跟他们的这个期望这就完全相反，所以当然他们不会想到，不会想到这个耶稣就是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听到，当你第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东西有所期望的时候，或者是已经画了一个像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是很危险的了，他就会把你错误的引导到你可能明明白白的摆在你的面前就是你期望的东西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这不是真的，一定是因为你有一个模子去套它，因为一个模子要去套它。所以这个耶稣在这讲的时候，虽然他们这些众人都在想，都在想他可能是施洗约翰 复活了，也可能是以利亚，也可能是耶利米，也可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能带给他们一些福利，都能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也能解决他们身体中的疾病。但是耶稣讲得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个耶稣是有一定的能力，但是还没有足够高的能力让他们能完全的降服在耶稣的面前，承认他就是那位他们等待的弥赛亚的时候。我们今天在读这件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看待耶稣究竟是谁的这样的一个答案的时候，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耶稣看到一个像2000多年的世人在研究说耶稣有可能是一个好的教师，也可能只是一个道德的模范，也可能是一个先知，是不是？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说法，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如果说被这些观点所诱惑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清楚无误的观点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的救恩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救恩。你所谓的蒙恩得救，你要仔细的时候，你在任何的时候，在那里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当你遇到任何问题的，就像我们早上刚才诗歌里唱的一样的时候，你是不是都能信靠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是靠耶稣基督的救主。所以这个问题是你个人的问题，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一再强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说你家的父母或者是你的子女怎么想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是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and answer， 一定是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and answer。 这个问题也不是你教会的牧师怎么说的，也是圣经里怎么说的，也不是你的单位的领导怎么说的，也不是你同事怎么说的。这个问题每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答案，每一个人必须有自己的答案。你要不是 A， 要不是 B， 中间没有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会带你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你的永生取决于你的答案是什么，你的永生取决于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这点其实看一下，我们当时你们在教会是不是经常遇到，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也甚至有的时候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交流的时候，当我们有的人有一些有怀疑的时候，你们想到哎呦，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好像看似一个我们的基督徒都好像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但是你问一下，你真的是这样吗？在你遇到任何情况你真的都认为耶稣基督是你的主吗？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信心。我们回过头看圣经的记载，马太福音就是这么的这个美好的记载了当时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可以说明，在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到17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跟他们约定在加利利见面的时候，17节我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你们大家记得这句话吗？你们可以翻一翻马太福音的28章第17节，在他跟门徒讲大使命以前讲的一句话，他说是不是，你们看看，很多人还有疑惑，对不对？要我们想，这些人都已经受了他的福利了，都已经看到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都可能都已经知道他复活给他们显现的时候，还有人疑惑，对不对？你有的时候是不是想过，哎呀，如果我当时在加利利跟耶稣哪怕能看他行一个神迹，我的信仰肯定会牢不可破，有没有这样的想？你要三思，你要三思。我们人是多疑的，人是有偏见的，人是认为甚至于 你自己看到的马太福音记载的他们还有疑惑的时候，但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很多问题，我没有见过的事情都不是真的，不但我没有见过，其他人也说了他也没见过也是真的。你看这种 public consensus、right? common sense 都认为同理甚至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当你去传福音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的这个信靠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概念，这个信念有多坚决，是不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能云亦云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准备好，我们的答案就是神放在我们心里的。那我们说耶稣基督是谁，我们不能能云亦云，别人看到，当别人怀疑我们的时候，当别人掐人家的时候，当别人说你怎么可能那么无知还相信童女生子这样的事情呢，你怎么那么无知还能相信死人还会复活的事情呢？我们怎么讲，我们看看圣经里是怎么说的，这个地方交代的清楚，对不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1500多年之前的时候，如果你问一个人，我们是这个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们大家学过历史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当时当然是这个地球，我们站在这动也不动，当然是太阳，你看早上起来下午晚下午落下都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嘛，对不对？1500多年前，如果你有空看看，有翻翻以前的书，还都是这么说的呀。但是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不是真理啊，对不对？人云亦云的事情，大家都认为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要考虑，我们要是那个究竟是不是真理。我们知道唯一的真理我们只有圣经里面，回到圣经里讲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但是耶稣把这个 warm up question 问完以后，问他们的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所以我们要你要记的话，我们的第二个 Q&A， 第一个 Q&A 众人是怎么说的，这不是一个真的问题，只是一个跟他们预热的一个问题。在我第二个问题，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这很遗憾，就是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把一个很关键的词呢漏掉了，但是我们英文里有一个转折叫 but， 我们把它加上去，中文叫但是，你们说我是谁。这是耶稣要问他们的真正的问题，这是耶稣要准备他们在将来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又复活升天以后，使徒们把他使徒留在地上继续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的时候，耶稣把这个概念要一定要在他们心里面牢牢的记牢的时候，要问他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这个 but 当然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转折的意思，众人说什么我不管，对吧？众人说什么耶稣说我不管，但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你们这个地方，我们翻译的时候就把这个语气就已经完全的 lost 了。所以你们这个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强调的前置性的词，是一个跟一般的通常用的语法结构是不一样。你们在前面就是表示特别强，你们说我是谁。我们读音的时候，读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读经的时候有画下来去习惯的时候，你们把这个字要把它画下来，再圈起来，再打上一个惊叹号。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吧？你们说我是谁？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看下面彼得回答问题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们一位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不要小看当时这些门徒在听到这个问题以后他们的这个 struggle， 他们的这个 challenge， 他们的挑战有多大，对不对？当然这个东西我们看福音书有些东西我们现在我们就感觉不到体会不到了，因为他们当时那个社会的时候，当耶稣把他们带到这样的一个赫门山下的，当这些假神的庙就在四周的时候，他们来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领袖，所以教会领袖都在说他是一个假的教师，假的先知，是不是？众人也说他是以利亚，他是施洗约翰，他是耶利米。而这十二个门徒在跟他在一起已经将近三年的时间了，三年的时间的时候，当耶稣现在回过头来还问他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对圣经熟悉，我们知道这门徒其实知道耶稣是谁，对不对？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对不对？安德烈回去跟西门彼得讲的时候讲什么？我们要找到那位弥赛亚出来了，对不对？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41节，对不对？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到45节讲的时候，腓力跟那个拿单也是怎么说的？哎，过去在旧约里面摩西讲的那位先知，我们找到了，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对耶稣的身份是有一些概念的。他们知道这位就是弥赛亚，施洗约翰在说说，看到神的羔羊来了，我替你们罪而死的人来了，对不对？在施洗的时候，所以这一点他们不是第一次的。但是在这个地方，耶稣专门要问他们这样的问题，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就是设身处地的为门徒想一想，对不对？可能他们都在，也许会在讲他是谁，对不对？也是在讲个窃窃的私语。这个问题他究竟问我们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我们都跟他三年，快三年了，我们也见过他在海上平息风浪，对不对？也见过很多的这个给4000人5000人吃饱的事情，我们当然知道他是谁嘛，对不对？但耶稣还问他们，你们说要他说一说，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对不对？那这个问题，所以说他到门徒想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考虑这些事情嘛，对不对？他们虽然知道他是谁，好像又不确切的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况且他自己还说人子， 对不对？当然知道他们有一点 messianic 预表弥赛亚要来的事情，但更多的他是跟我们整天在一起吃喝的人呢，跟我们一样啊。所以但是我们这一点知道这个地方，西门彼得回答说，西门彼得，所以圣经里用的这个马太记载的用了一个全名，不是说西门或者是彼得，而是西门彼得，表示这个回答是多么严肃认真的一个回答问题，对不对？把你的全名记载下来，说西门彼得回答说，当然我们知道肯定是别无他人嘛，对不对？耶稣问任何问题，彼得肯定是第一个举手嘛，或者说这个，或者甚至于他不用举手就是脱口而出了嘛，对不对？彼得是他们的发言人嘛，对不对？这一点，当然我们知道，在后面的时候，耶稣也跟他说：“撒旦魔鬼，退我而去，对不对？”对，同样是同一个彼得说出来的话，对不对？所以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首先他说了一点：你是基督 ，Christ。Christ 这个希腊文就是从过去希伯来文就是 Messiah， 我们知道是神高摩的人，是我们的救主，是不是？你是 Messiah， 你是 Messiah， 那不仅仅是 Messiah， 而且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里面我们中文翻译起来或者英文翻译起来都没有任何一句能表达当时马太记载彼得说这句话的这个语气或这个强调。我如果把它从字面的跟大家翻译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学过这个语法意思，我们英文里面有一个叫定冠词 the， 对吧？我们这个我们中文可能翻译就是那个，对吧？我们可以所指那个。那这句话原文如果翻译它就是说，你是那位基督，那个神的那个儿子，那个永生，就是有四个定冠词，很简单啊。You are the Son， You are the Christ。The Son of the God, the Living One， 英文里面讲。所以这边如果这一下子你们就讲到这有用四个强调的定冠词来说明他的身份的时候，这个语感马上就出来了，对不对？你们如果回味一下，你就是那位基督，那个儿子，那个神的那个儿子，那位永生神的儿子，一个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他为什么？他现在就说，我们先从这个一看，我们就知道当时的这些门徒。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解经家都认为彼得是代表了十二个门徒，这是集体的意见。他们十二个门徒都认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第一点，他是这个他的讲是神的，他们是应该是他们门徒是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是第一批认识到耶稣既是 Son of Man 人子。也是神的儿子，也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从圣经里面，或者说从记载中，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在这个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前，有没有什么人说提到过耶稣基督既是人子又是神子？当然，这个说神子这样的概念 ，Son of God 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时这是一个希伯来文化里面很常用的一个表示的方式。也表示方，也就是说，当你说是某个人的儿子，也就是说，你跟他的本性，你跟他的特征是完全一样的，你跟他是完全一样。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就是神，这个他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他们都很知道。当然，你说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是加的很，彼得不仅仅简单说是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后面还加上一句永生神。那为什么是要讲下去永生神？我们读经的时候就我们就要看。那这个是旧约里面，我们反复强调这个马太福音的读者的对象是犹太人，对经文旧约比较熟悉。我们如果在看生命记的第五章的时候，你们就知道生命记的第五章就讲了这个永生神的概念。他在旧约里面用以色列的神称为永生神的时候，是有别于其他的异邦外邦人的所谓的假神，所谓的用手工造出来的，用木头雕刻出来的，用泥土捏出来的，不能走不能说的假神。所以以色列的这位神亚伟是一个 The Living God， 是一位永生的活神。他是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讲的这个概念。在约书亚记的十章三十节，在过约旦河的时候，约书亚也跟他们说，你们这位永生的神。我们刚才讲过，在生命记的第五章，摩西在颁布十诫以后也讲到这位永生的神，对不对？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彼得是非常清楚的在这个地方讲出了，或者说宣告了这个耶稣就是基督，是一位永生神的儿子，同时耶稣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也是完全的人。 但是这一点我们不要，我们这地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希伯来书讲的很清楚，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的时候，不能体会我们的痛苦，不能担当我们的罪，对不对？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福音就白白的行，对不对？所以只有当他，我们知道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的时候，这个救恩，神的救恩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才得以成就。我们不要去想着钻牛角尖，去想到这个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同时体现出来呢？很多的异端在教会的历史上就是想方设法用人的智慧去理解这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怎么样在一起。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教导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是不矛盾的，圣经前后是不矛盾的。我们知道圣经既然这样说他是完全的人，既然这样说他也是完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靠信心去接受这样的一些观点。申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讲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要，我们真的是不要去为了人的智慧去了解一些事情，或者是探索一些追求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容易走入误区，我们容易走入误区。所以这一点他是讲得很有，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这是两个 Q&A 我们已经说完，第一个是众人这么说，门徒回答他，第二个耶稣问他们你们是怎么说的，那彼得回答了，彼得回答。所以当我们看第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基督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耶稣就说啊，彼得你说的对，他是不是这样说了啊，给你一块糖或者给你一个奖励。耶稣没有这样说，对不对？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我们刚才都用了不同的名字，是吧？马太记得耶稣跟他说西门巴约拿的时候，就是巴其实是希伯来文讲了一个儿子的意思，西门是约拿的儿子，对吧？我们有人翻译。所以这里面又回过头来用他这个属世的血肉之躯的名字，彼得耶稣在称呼彼得的时候说西门巴约拿，西门约拿的儿子，跟他讲的是他在以前的时候他是血肉之躯的名字。那表示这个底下要说的话就是说表示了一点，你看在后本部分就是说这不是属血肉的知识里的，就是 耶稣用彼得的这个属世属肉之躯的名字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说你是有福的， You're blessed， 有福的。他这个有福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搞清楚，并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就有福了，并不是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就有福，这个事情仰望的是你是有福的才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搞清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一定要仔细。这个事情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嘛，不是因为他知道了他就有福了，而是因为他有福了他才能够知道这个事情。他有福了他才，为什么这个有福，这个 bless 有福，这个福是来是神给他的。这个神是因为这个神有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把这个福临到西门巴约拿的身上，西门巴约拿的身上。但是这不是耶稣说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血肉之躯这是这个犹太人的一个通常表示的，就是我们这个必死的躯体，必死的躯体，就像我们属肉身一样。是或者你是有福的是因为为了让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基督，是吧？所以这个事情血肉之躯，耶稣跟他讲这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弟兄姊妹，这一节就讲得很清楚，这就讲得很清楚，除非是父在心里指示你，你才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啊。我们不是说哪一天我是听了一个牧师的讲道，我哪天在那个有一个那个牧师讲道的场面非常的好，哎呀，上的这个 worship 的歌也很感动我，那我就那边上一个人就在一直在推我带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我就站起来走到前面去，然后那个牧师也举手，那我说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就决志了，都是你自己。我坐上去做讲道，弟兄注意，不，你的信主的历程不是这样的，除非神圣灵感动你的，在你的心里面，你才能称耶稣基督为主。圣灵不在你的心里动工的时候，我们以前在过犯中是个死人，对不对？我前两个星期跟弟兄姊妹有一次在分享以弗所书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在反来覆去的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当我们活在过犯中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是死的。灵里面是一个死人，你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除非有圣灵把他这口气吹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顺着圣灵的感动，你才能称耶稣基督为主。你的这个知道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 knowledge 不是你的属世的 knowledge， 不是说你凭你通过世界创造是如此的美丽，如此的协和，罗马书讲得很清楚这一点，让你知道有神存在。这个我们很多非信徒他也知道，哎，有那位神存在啊，但是跟他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他也知道创造，哎呀，山河多么美好，对不对？日月是那么有规律的运作，他也知道这些简单的道理，这是我们的神创造的普世恩典。但这种知识不能够让他得到救恩，对不对？不能够得到救恩，只有圣灵在你心里做工的时候，你才能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保罗就讲得非常清楚，在讲到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只讲到属灵的恩赐，对不对？保罗讲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不要至于把这个把自己的信仰的蒙恩得救的这种归结于自己，我哪一天站起来了，宣扬耶稣基督为主了。一定是耶稣神把灵放在你的心里，把你那个死的灵搅活了以后，你只是顺着圣灵感动回应了一个正确的回应，把这一口气接下去，接下去呼吸出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耶稣给他们接到的很清楚。耶稣在十七章、二十章、二十一章在登山变相以前，在上耶路撒冷被这些犹太的教会领袖送给罗马士兵审判、判那个钉在十字架以前，耶稣基督要把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清楚无误的一个耶稣基督、耶稣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让门徒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只有你清楚的知道耶稣是谁。也只有你清楚地知道你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耶稣是谁，这两个问题是 hand in hand 连在一起的，连在一起的。只有当你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知道耶稣基督在你生活中的位置，耶稣基督在你生活中的位置。那最后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些芸芸众生，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就希望可能就像活在加拿大一样，一个很好的福利的这个 benefit， 对吧？生病了有人给他医病，没吃的了给他变一些面包出来，没有住的地方给他一个 shelter， 对吧？但法利赛人更是把他完全的拒绝了，把他送到十字架了。但是这些门徒们的时候，耶稣跟他讲，一定你们一定要，因为他对门徒有特别的使命，对不对？对门徒有特别的使命，同样对我们当今的信徒也是同样的使命。这个信徒这种使命不是仅仅只限于当时的门徒，我们所有的信徒直到两千多年以后，直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同样的使命。我们都要知道那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一个，知道这个答案以后，我们更要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是主的见证的荣耀的生活。我们生活，当你生活中遇到一些诱探的时候，遇到诱惑的时候，当你的亲戚朋友都离开你而去的时候，我们诗歌里唱的一样，当你生活中你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主是不是在我生命中做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会能坚定地回答 Jesus is the Lord？ 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我们你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每一个信徒每天都要来问自己这样的问题。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信心，不要过高的估计自己的信心。我们要时常地想到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的时候，只有当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救主，我们才能活出一个不是以 self-centered 的问题，什么问题都是我要得到什么，我到教会来得到什么，对不对？不能把我们的教堂当成佛堂，是不是？佛堂是的意思是想到一个什么事情去拜一拜，送上两炷香的。我们的教堂，我们讲过，教堂是神的家，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是教堂里面的肢体，我们是一个身体的比喻，是吧？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的时候，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当我们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以后，我们学了这一段经文以后，我真的愿意你们弟兄姊妹们把这个问题好好的在思考的时候，当我们怎么样来确认，怎么样确认自己的信心，怎么样活出一个耶稣基督是我们主的见证的生活的时候，能有所帮助。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这样的话语，真的是叫我们迎接复活节到来的时候，我们来重温这一段话语的时候，谢谢你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要知道耶稣是复活的，我们要更要知道耶稣是谁。如果我们不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他的复活对我们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主啊，就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不仅仅是在复活节来了去了以后，而是在一年365天的时候，年年月月日日的时候，都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救主。我靠着他，我们有得胜的能力，我们能面对一切，而靠着他，我们也能把我们的生命全然摆上，来为服侍教会的弟兄姊妹，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你的教会得到增长，那还有没有信主的能来到教会，能归于你的名下。主就求你赐我们这样的力量和信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